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4月25号，公元2003年6月24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青年会对印度首次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而感到担忧。藏印之友展开禁止出售中国商品活动，在达仁萨拉取得成效。流亡印度西藏全国足球队选出18名新队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青年会对印度首次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而感到担忧，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多维社消息，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与到访的印度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吉帕伊举行会谈时表示，中国不认为印度的发展会对中方构成威胁，同样中国的发展也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愿与印度在发展长期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新型国家关系。此次中印总理会晤是10年以来首次在北京进行，受到中印两国和国际间的高度关注，双方签署了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宣言。中国外交部官员介绍说，在这份文件中，印度政府首次明确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瓦吉帕伊还表示，印中两国应该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为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做出贡献。中印双方23号签署了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宣言。温家宝说，这是一份纲领性文件，它将确立中印关系的目标和指导原则，全面规划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多维社报道说，温家宝对中印未来关系发展提出具体建议，扩大交往，增信事宜，拓展合作，争取使双边贸易额在2005年达到100亿美元，互设文化中心，加强协调，在国际事务中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维护两国间的友好关系。瓦吉帕伊说，印方愿与中国方面努力，向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表明双方决心充分发掘双边关系的巨大潜力，全面推进两国在政治、经贸、文化、教育、金融、军事等领域的合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为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做出贡献。 BBC 报道说，瓦吉帕伊是10年以来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印度总理，他在访问北京大学，为北大的印度研究中心主持开幕仪式，并向研究中心的成员发表演说。印度也将成立中国研究中心，中国政府将给予协助。中国与印度在边界问题、西藏问题，以及印度认为中国对邻国巴基斯坦的支持等方面，还存在着意见分歧。但是至少在这一次的访问当中，双方都刻意强调探索互益领域及提升关系的意愿。瓦吉帕伊总理启程前在印度说，从地理、政治和经济的逻辑上看，我们两国有很强的理由发展更密切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孙世海说，中印关系第一障碍是边境问题，两国边境约长2000公里，虽然曾经先后签署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和关于在中印边界失控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但目前双方对领土的看法仍有较大的分歧。此外，印度对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抱有很深的疑虑。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青年会是一个在全球拥有上万名会员的非官方性组织，该组织始终主张西藏独立。就印度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吉帕伊在北京首次明确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西藏青年会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西藏青年会会长格桑平措今天向本台说，
宣传中我们五个学习呢，其他个老板给你做的学习的，他第一样他把都你科学的，确实给那当给他那加纳给。
印度总理声称西藏自治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对此，西藏青年会表示强烈抗议和遗憾。印度方面将与中国长期存在的领土纠纷置之度外，公然把国际关注的西藏视为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方面至今拒绝承认西京为首的许多地区是印度的领土。格桑平措表示，印度总理的行为令流亡印度的藏人对未来是否能够在印度国土上继续为西藏自由而努力产生了怀疑。印度方面为了自身的利益，将来是否会发生日前尼泊尔遣返18名西藏难民一样的事情，西藏青年会深感担忧，对未来流亡印度西藏难民的处境表示忧虑。另外，正在拉达克弘法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表示，印中双方应该加强信任和合作，努力走向缓和，因为印中双方的接触不仅对促进世界和平的发展，而且对亚洲各国的和睦相处与稳定会起到有利的作用。印度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吉帕伊1924年生于印度北部中央邦瓜辽尔市，早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96年和1998年曾经两次出任政府总理，1999年10月第三次出任总理至今，曾经于1979年以印度外长身份访问中国。他是一位独身主义者，膝下只有一位养女纳米塔。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迪金美多，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设立在印度孟买的非官方性组织印藏之友，从今年一月开始展开禁止中国货买卖用宣传活动以来，在达仁萨拉走访的206个商店中，共有152个商店表示支持这项活动，并承诺不再买卖用中国制造的货物。上述非官方性组织印藏之友发布的新闻声明中透露，为了扩大该组织的宣传活动项目，首先在流亡藏人聚集最广的地区印度北部达仁萨拉，通过宣传得到民众的支持和参与，认为是非常必要的。对此，在活动展开之际，向民众广范围地宣传了举办活动的目的，并介绍了活动的内容。从本月初在达仁萨拉部分青年的协助下，该宣传活动正式展开后，共有152个开设在达仁萨拉美罗岗街的商店和饭店经营者参与了抵制买卖用中国制造物签名活动，其中43个商店对剩余的中国制造物决定尽早处理，并承诺不再经营这类货物。另外，6个靠销售中国货物谋生的商店经营者将在得到社会援助之后决定改换经营商品，不再销售中国制造的货物。在本台记者采访印藏之友秘书长登兹尊主有关宣传活动的进展时，他表示，我们一直希望活动能开展得很顺利，特别是在达仁萨拉美罗岗街，民众对我们举办的活动反响很大，大部分人士积极配合我们的行动，并给予了大力的支持。登兹尊主还说，我们举办这项活动的目的不光是禁止民众买卖用中国制造的货物，同时希望通过这项宣传活动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性，并得到民众的参与和支持。为此，我们要将活动继续办下去。印藏之友秘书长登兹尊主向本台还介绍说，印藏之友自设立以来，在印度不同的西藏流亡社区共开设了9个分会，此次展开的禁止中国货买卖用宣传活动也陆续将要在9个分会的各个所在地范围举行，并将扩大宣传力度，做到在印度全国民众间举行。据登兹尊主介绍，印藏之友还计划将此活动项目向西藏流亡政府汇报，并呼吁西藏流亡政府方面能够引导民众支持活动，抵制中国货。印藏之友是设立在印度马哈拉希塔拉邦首府孟买的一个非官方性组织，该组织在印度加尔各答、海德勒巴特、吉乃、克奥基、普尼、博若扎、 达仁萨拉、德里等建立了9个分会，共有3000多名成员。请继续收听新闻。流亡印度西藏全国足球队选出18名新队员，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流亡印度尼泊尔坎多的西藏青年业余足球队于本月1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西藏儿童村展开了为期9天的2003年西藏国母杯足球联赛。主办单位西藏全国足联从上述8个足球队中选出了38名优秀的足球队员，在印度北部藏人聚居地德鲁顿展开了为期4天的培训后，邀请印度体坛专家从上述38人中特别挑选出了18名身体素质及各方面都具备足球运动资历的队员，他们被正式入选成为西藏全国足球队成员，将赴世界各国参赛。入选的新队员分别是来自印北噶拉满族队的丹增次任、贡布多吉、洛萨汪杰、朵吉汪丘，来自印度南部蒙古着西藏难民社区的朵吉汪丘、巴萨彭措、丹增次任，来自尼泊尔波若西藏难民营的丹增朗杰、次丹朗杰、松纳仁钦，来自印北德日顿的达瓦次任、阿王丹增，来自达仁萨拉的丹增塔杰、洛萨诺布，来自尼泊尔加德满都的嘎玛乙系和扎系，来自林场西藏难民营的次任曲州，来自西京首府坎多的次丹朗杰等18人，另外还有4名候补队员。西藏全国足球队至今已经在世界4个国家中参赛，1999年在意大利，2001年赴丹麦，之后在瑞士和德国参加比赛，同时向国际各界宣传和介绍西藏传统文化、宗教与现状。主办单位负责人之一西藏儿童村教职人员格桑顿柱向本台透露，上述被入选的18名新队员今年8月初在新德里或德鲁顿进行特别培训后，将于8月底赴丹麦和德国参赛。另据了解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丹麦时，丹麦有关主办单位向达赖喇嘛赠送了一部反映西藏全国足球队参赛精神的纪录片版本。这部纪录片还在丹麦各大影院上映时，约400多名著名学者专家观看了纪录片。2001年俗称 Forbidden Team 的西藏全国足球队同 Greenland 丹麦队参赛时的情景所拍摄的这部纪录片是由 Arnold 和 Rasmus 两人策划，Boss 电影公司出资录制的。这部纪录片不仅反映出了足球风采，而且还介绍了西藏文化、宗教、人权等问题。Boss 电影公司 Karam Strootman 说，丹麦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这部纪录片，该公司对能够合作这部纪录片并且开设新的网站而感到自豪。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准来向你们介绍的德荣次日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体育。
我今天向广大听众朋友们继续介绍西藏传统的六字旗。那么六字旗的旗盘呢，从横各4条线组成正方形，比赛呢双方结满4周6个格子，即各持6个旗子，它是排吃和围死为主。当一方的旗子并排鼓居2格时，可排吃对方靠栏第3格的字，以一方把另一方的字吃完为胜。另一种是吃掉对方旗子的同时，设法把对方的路子堵死，让他无路可走，就算胜局。那么棋盘如图，扑克牌呢？那藏牌起源于何时，还没有查到可信的资料，但它在藏族的日常生活中作为一种娱乐流行已经有很长的时期，特别是藏族的男子、贵族家庭、商人和社会流动人员等，把打扑克牌作为一种首选的娱乐。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准来向你们介绍的德荣次日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体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金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